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石明。轮回转生嘅讲法自古都有，不止系有，而且轮回转生嘅状态亦系形形色色。有啲转生后仲带着前世嘅记忆，有啲虽然唔能够讲话，但所表现嘅状况。情理则有足以让人推想其中可能的因果。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清代学者礼部尚书纪晓岚记述的一些有关轮回转生的故事。崔庄的农户商龙的仔刚去世没几耐便投胎到隔离屋，不到一个月他就能够讲话。新年的时候，当父母外出，家中只剩婴孩一人。同村有人敲门来拜年，小孩听到敲门声就立即回应，问你是哪一位呀？我父母都出去了，房门没锁，请入来休息一下啦。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很惊奇，但这个孩子不久就夭折了。行兰台的叔父，他掌管宫中图书秘籍，在他还是幼童的时候便声称自己前世是西城万丈寺的僧人。尽管他从未到过寺庙，却能随手画出寺内殿廊门径庄严摆设花树行列，有人就去验证，竟然发现他讲的完全相符。然而他一生都不愿再踏足那座寺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亦有人转生畜生道，而且可能都带着前世的记忆。清代李慧川举了两个例子可以作为佐证。他说有一名屠夫死后，他邻村的一户人家有一只猪刚生下来，猪与屠夫家相距四五里路，却经常跑到屠夫家中睡在那里，赶都赶不走。即使主人将猪捉回，他仍然再回来，最后不得不用锁链将他锁住，才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怀疑这只猪就是屠夫的转生。还有一名屠夫去世后，过了一年多，他的妻子准备改嫁。当他妻子穿婚礼服登船的时候，突然有一只猪冲来，他怒目相视，直接撕裂了他的裙，并咬伤了他的小腿。众人都急忙上前救护，将猪抌落水才可以启程。这个时候猪又从水中跳出来，沿着河岸一路追赶，直到风帆顺利扬起，渐行渐快，猪才失望地返回去。人们亦怀疑这只猪是屠夫的转世，因为他对妻子在嫁感到很愤怒。这两件事情或可视为屠夫投胎为猪的佐证。纪晓岚太夫人的五妹在未出嫁时，曾有一次坐在道饭楼中，得知了一件轮回转生为猪的故事。他在渡船楼中远远看见河边一艘船上有一位中年的官宦人家妇人伏在窗边痛哭，旁观的人很多，一位奶妈打开后门就去探视，回来告诉他知这位哭泣的妇人是某知府的夫人。白天时他在船上小休的时候，梦见已故的女被人绑住要宰杀，惨叫不止。他惊醒后哭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仿佛是从附近的船上传来的。他就派婢女去查看， 发现正有人屠宰一只小猪，小猪的鲜血正流入缸里面，还未流完。在梦中，这位妇人见女儿双脚被绑，双手则被红带束绑。仔细睇睇，嗰只系小猪嘅前脚，正系呢个模样。呢、这个使佢悲痛欲绝，于是以高价赎下嗰只小猪，并将佢埋葬。嗰位官妇人嘅仆人私下讲咗一啲背景故事，让听到嘅人似乎明白咗其中嘅因果。呢一位官家女儿是在16岁时去世的，她在生前性格极其柔顺温软，唯独喜欢吃鸡肉，每餐必备，如果没鸡肉就不吃饭。每年她差不多要吃掉700百只鸡，她死后转为猪，这个或许就是她杀业太重造成的业果。记得前生为猪，战栗惊恐难忘的清代内阁学士汪晓源曾经讲过，有一位老僧人经过屠宰场时，忽然落泪，有人睇到感到好惊讶，就问佢原因。老僧人话：呢啲事讲起嚟话长，我能记得两世嘅经历。前前世我曾是一名屠夫，30几岁时去世，魂魄被几个人捆绑带走，命官责备我杀业深重，将我押送转轮台受恶报。当时只觉得迷迷糊糊，如醉如梦，内心是充满难忍的烦热，忽然间感到一阵清凉，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猪栏里面。我做猪仔断奶后，见到胃里的食物污垢不堪，心里知道这些食物是好污糟，但由于饥饿，五脏如同火烧咁难受，只能无奈地去食。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去，我渐渐能听懂猪讲的话，亦时常与同类交谈，他们能记得前世，只是无法用人讲的话去讲。大多数的猪都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宰杀，他们发出呻吟声，是因为心中受苦，眼角经常有泪痕，是因为自觉悲哀。后来我遭到捕捉时，心里知道无法逃脱，仅仅是跳跃奔跑，希望能拖延片刻。被追上后，屠夫踢踏我的头颈，扭曲我的四肢，用绳紧紧捆绑我的四足，那条绳深陷入骨，令我疼痛如同刀割。一群猪被装载在车上，他们相互挤压，肋骨几乎折断，令血脉堵塞，腹部就好似要爆裂一样，有时仲会被棍棒穿过身体抬起，比受刑事嘅痛苦仲要难过。猪只被运到屠场后，就被用力摔喺地上，嗰时感到身皮震动得几乎碎裂。有时在当日就会被屠杀死，有时则被捆绑几日就等死期到，期间的痛苦更是难以忍受。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这一只猪讲述被宰的经过和感受。 母。呢一只猪当睇到屠刀喺左边，热锅喺右边嘅时候，唔知道自己将要承受乜嘢嘅痛苦，身体不由自主咁尖栗发抖，低头睇睇自己嘅身体，想到将来唔知会被剁成乜嘢样，成为边个屋企碗中嘅一块肉，不禁悲从中来，惨痛自己。等到真正受刑时，屠夫手上刀光闪闪，让我是不敢直视，只能闭目等住被宰。当屠夫一刀割落嚟的时候，我的魂魄亦似乎从头顶飞出，然后又落下。屠夫先把刀插入我的喉咙，剧烈地摆动，使血液流入盆中，带来的痛苦真是难以言喻。我求死不能，只能发出长长的哀号。血流尽之后，屠刀再刺入心脏，在大痛之下，我已无法出声，随即陷入恍惚迷离的状态。经过好耐之后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是人形。冥官因我之前尚有善行，容许我重生为人，这个就是我的今生。刚才看到这头猪，就想到昔日的我受过同样的痛苦，我怜悯他所受的苦难，更担忧这位屠夫将来亦必会遭受报应。三种念头交织在心头，因而不知不觉间流下眼泪。听完这位僧人的讲述，那位屠夫惊恐万分，立即丢下屠刀，然后改行去买菜。天下的事情形形色色，表象繁杂众多，然而天下的道理则离不开因果报应，古往今来无不如此，是足以让人警惕借鉴。不管人是否相信，人的确是在六道轮回，今生的缘分、福分、坎坷皆与前世的因缘有关。比如你今世的家人朋友对你格外好或者友善，这样必定是前世种下的善缘。反之，如果家人朋友对你态度恶劣，或者怎样都看不顺眼，这样亦是曾经结下的恶果。再如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些孩子非常的散心，而且知道心痛感谢父母，这样或许是来报恩的。有些孩子从细到大让父母操碎了心，这样可能是来讨债的。民间俗称这些孩子叫做讨债鬼。清朝《劝诫录》中讲了两个讨债鬼的故事。一个讲的是在江苏常州的师从教书为生的先生，他的儿子三岁的时候，妻子忽然去世，他只得将儿子带到师从抚养。在儿子四五岁的时候，这位先生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儿子到了十五六岁，已经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被其他孩子当小老师了。这样父子俩一起在师从教书，一年的薪水合计有四五十两银子。在稍有积蓄后，从师便为孩子寻了一门的亲事，正打算下聘时，儿子突然患上大病，奄奄一息。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大叫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就问他：我在这里，你想做什么啊？儿子说：你前生与我合伙做生意，欠我200多两银子，你抚养我长大，某件事抵除了若干债，如今你还欠我5300文，快快还我，我就走了。 讲完佢气绝而亡。呢、这个就系民间所讲嘅土制鬼。大凡妖节嘅子女，好多系因为土制而嚟噶，而能好似咁样明明白白讲出嚟嘅，十个中亦只有一两个。而为人父母嘅唔明白呢个道理，反而为之悲痛，亦系令人感叹。另一个故事，某人某地某甲嘅家境富裕，堪比封君。佢放高利贷，并向借贷嘅人索取私人物品作为抵押物。佢为人刻薄，经常趁机敲诈钱财。呢、这个人到60岁时，妻妾弟都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小儿子，但亦系大病在身，处于即将死亡嘅状态。一日嘅晚上三更时分，一个借户拿着银纸嚟赎回抵押品，某甲就好生气，怒斥佢点解要半夜三更嚟敲门。借户就话：等到天光，不但我抵押嘅嘢冇办法赎回，而且仲得多俾几吊钱嘅利息，因此我竭尽所能筹措钱财，以免超过期限。某甲听咗佢嘅话，像网若失，想到唯一嘅儿子都快死啦，自己要咁多钱又有乜嘢用呢？佢有啲后悔，自己盘算讹诈勒索，害咗唔少人。于是喺第二日，将家中所有抵押嘅田产、衣服都还俾借贷嘅人，并将借据销毁。过咗几日，儿子死啦。某甲大半夜仲守着儿子嘅尸体抽泣，忽然佢睇到一个人推门而入。是一个以前欠过自己钱的人，他对某甲说：你不用悲伤，你死去的儿子是土债来的，是土债鬼，债还完自然就死。蒙你烧掉借据的高义之举，我十分感激，愿意投胎做你的儿子，为你养老送终。讲完就不见了。而某甲已经死去的儿子竟然慢慢苏醒过来，病亦好快痊愈了。天亮后，某甲去那个人的家里打听，才知道他昨晚半夜死去，应该是他借儿子身体托生前来报恩。的确，害人结怨，助人施恩，都是人种下的因果。一念之悔，就使已经断绝的子嗣重新接续。土债的儿子走了，还债的儿子来了，种乜嘢因，结乜嘢果，善恶有报，竟然达到这个程度。大家听了上述的故事，又赞不赞成善恶有报是会影响来生的福分呢？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